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的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是许哥。
很高兴又见到许哥了，咱们一周一次可以跟园艺专家许哥互相请教探讨后院的园艺知识啊。那么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欢迎在节目进行当中随时拨打热线电话上来，我们的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今天首先想请教一下许哥，最近几天您看我们湾区这个天气哈，又是狂风暴雨啊，那么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跟上一次一样，很多树枝折断啊，甚至有人员伤亡的情况发生，那么可想而知咱们各位朋友家的后院的这些花花草草也都受到这个暴风雨的侵袭了哈，怎么办许哥？在这种情况下您说会不会影响开花结果呀？
这阵子啊，也应该是说从二月份开始，这个气候就一直是很不稳定啊。
是啊，
现在的不稳定可是25年前的稳定。因为现在的气候，现在的气候就是25年前的气候。它这个雨啊，我在估计，如果说是25年前，我的记录里面，它是4月15号是下最后一次雨水。
是
对。不过呢，那现在它回归正常，现在目前来讲，这个天气很冷啊。它现在所有的花都开得很比较慢了，以前是二月份它几乎都到三月份这段时间几乎都开了除了少部分的像苹果之类的还比较慢一点。那现在呢，而且它因为下雨而且天气又冷，所以说它的开花的这个时间就延迟了。不过有些开花，比如说你家种的果树啊，是种在大太阳底下，比如说像桃子啊、梨子、或者是李子，它就陆续开花。但是现在呢，如果说种稍微比较阴一点的地方，或者是太阳日照的时数不够长的话，它可能现在还只是花苞，所以说它延迟了。不过没有关系，现在开花，我就是担心它什么，有两件事情，一个风，还有另外一个下雨，因为这两个会把它的花粉，对，这就是我最担心的，因为花粉把它吹掉了，或者是雨水把它洗掉了，还有呢，你喷的那些药也被雨水给吸掉，那就会造成什么，它的开花的那花粉的那个着粉率啊就会比较低啊，比较少。然后另外一个呢，因为下雨的关系把这个花粉给洗掉了，所以说它的着粉率也降低了。那这两个就影响到以后它的结果。所以说呢，我在想我只能说是预估了，如果说这个雨水一直像这样下下去的话，今年的水果一定会很高的价钱。
影响到收成了是吧？
对对，而且我不提这个通货膨胀，就单单在种植这种气候会影响这个蔬果的价，尤其是水果的价钱会可能会暴涨。
哇，那这个商业性的就是农业哈，都可能受到这样的影响，何况咱们自家了哈。那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呢，许哥？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了。
因为我们经营农业的人来讲啊，我们是几乎99%天靠天吃饭。
是，
对，我们没
有办法。而这个天有不测风云，就是在这儿哈。
对对，
突然来了这种极端天气也没办法。
是，
好吧，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因为这种最近天气一直不太好嘛，狂风大雨的，然后有些朋友说都没有来得及剪枝哈。那不知道，我看今天天气已经开始转好了嘛，那如果雨停了之后，比如说现在剪枝还来得及吗？
哎，因为它花开的比较慢呢，甚至于还有的是花苞，
是。
这个时候剪呢，哎，刚好是时候，还好还好。
OK，好。
现在长得最好的是什么？是枇杷了，因为
哦，枇杷。
枇杷它只有它在冬天的时候结果，哎，所以说在这一段它成长时间里面啊。这个水呀、啊、是很重要的，结果呢，我们这个天然水很足、很多、很够，所以说今年的枇杷有两个情形：第一个呢，它会结的很多；第二个呢，它会结的很大。
OK，
对，
那是好事啊。
好事好事。
那枇杷那是这是咱们之前已经种了的哈，现在就是可预计它未来的这个结果会很好啊。那比如说
对，
有些还没开始种的，现在这个时节适合种些什么呢？
都可以种，
都可以啊。
都可以，
比
通
如，
通可以。你比如
现，
说，你比如说种花吧，比如说像玫瑰呀、像根茎类的，像燕尾啊，这些东西，还有一些
蔬果
因。
呢？比如说瓜类呀、番茄呀、西红柿啊这些。
哦，还不行，还不行。是，
哦，太早吗？
就算你在外面苗圃都有看到在卖，我劝你不要买。
为什么？
真，因为天气还不够热。
哦
对，而
，OK。
且你现在买了，比如说你现在买是一个巴掌高，等到你4月中以后再种的时候，它还是一个巴掌高。
哦，
所以说你现
是。
在早买。你拿回家种的话，它几乎是停止生长。如果说
OK。
再碰到霜的话，它就死掉了。
那还是别白费力气了
四月
哈。
中了，4月中以后再说吧。
4月中哈，OK，
对
那就再等2到3个礼拜嘛，对
对，对，
吧？
你
三
你
个礼
这个
拜。
对对对，差不多再等2个多礼拜，不要急不要急，因为这个东西急了，结果你是白种。不过这
也
个时
是。
候呢，你可以种一些比如说蔬菜、叶菜类，哎，你现在在种，差不多如果雨水够的话，你今天种或者明天种的话，你1个礼拜以后发芽，大概就一个，你到差不多5月5号左右，5月5号大概就可以收了，一个月的。
5月5号
对，就开始第一批收了。我说的
，OK，OK。
第一批是说你现在种，其实这叶菜类的大部分都一年四季都可以种，只有少部分的是冬天的作物。那大部分的差不多叶菜类的，你一年四季几乎都可以种。
OK，好的，好。那您刚才讲的这个番茄啊、西红柿啊和这个瓜类啊，咱们现在不适合种，适合现在可以种一些叶菜类的。那比如说就是比如说现在如果说已经种了的朋友哈，或者说一些果树正在种的，咱们现在剪剪枝行吗？您觉得合适吗？
可以可以，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前阵子啊没时间，或者是因为下雨的关系，所以说你这个时候剪都还来得及，因为天气冷啊，它还是花苞，它没有开。
是，
如果在往年的话，去年以前的话，通常在2月份，整个月几乎都该开的都开了。
今年就是比较晚，
晚很多。玩很多。
对。不过说实话，这个天气这样哈，虽然咱们上下班通勤，如果赶上下雨刮风的不方便哈，或者说听着这个风声，大家心里头也担惊受怕的，但是，给我们加州毕竟带来了一些降水嘛，对吧？缓解干旱可能还是有效的哈，您怎么看？
缓解干旱是呢，但是并没有缓解我口袋里的钱呢、啊。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大的议题了。确实是。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这种天气吧，影响咱们作为后院的这种怎么说，作为后院的打理，那咱们还是得密切的关注哈。所以每次天气有什么变化的时候，我都会第一时间问问许哥哈，说哎怎么办，要不要预防或者怎么样哈。所以就是也就是请许哥吧，也在这方面多帮我们来给一些建议哈。好，那下面我记得许哥上次您有提到哈，有听众朋友来提问说，问能不能插枝，现在扦插百香果。
百香果可以可以，百香果说实在哈，一年四季都可以扦插。
嗯，
一年四
季
都
可以扦插。
对对对，这个时候
的吗？
啊，
不分时节的
啊，不分的，几乎不分，在这个湾区来讲。
嗯，
但是如果说在百香果的话，照理讲冬天这个是落叶的，可是在这个因为暖化的关系啊，所以说这个百香果到冬天啊，都没有落叶，所以说等于是说它已经适应了这个湾区这个气候了。
哦、okay、
其实你那个要扦插百香果的时候不要太长的枝，你两个巴掌的一个枝条，
嗯，
剪下来以后就插在土里。如果说你剪下来是有六个节的话，你最起码要有两个节要埋在土里。
哦、oh, ，OK。
最起码要两个，还有你那个节啊，你在剪要插到土里的时候，节与节中间你不要空的，因为有节的地方它才会发根，所以说。那个中间的那个梗啊，你不要留太多，你就稍微贴半寸到下面的那一个节啊，那就算一个节，那上面再一个节，那就两个节插在土里。但是记得、
哦、
那个节与节中间的那个梗不要留太长，它会烂掉、
嗯、
烂掉的时候、
okay、
有的时候它烂掉就把那个节呢都烂掉了。
哦、oh, ，OK， 那这个咱们一定要小心哈。
是。
那插了之后呢？怎么样知道它成活了没？
哦，插你像插枝的这个东西啊，你如果你直接定植，不是把它种在小花盆里，你我是奉劝啊，你如果尤其现在是雨季，你这个地方、
嗯、
我如果说我要种百香果，我就直接插下去，把那个地方挖。把土挖松了就直接插下去，加了一点点水，然后就让它长了、
哦、
不要种在盆子里啊，等到啊长到你啊，然后再把它移、不需要不需要，哎，就直接插了、
哦、
啊，比如说像、哦、像这个葡萄枝一样，你如果这个地方我要种葡萄的，你就直接插在土里，不要再去插在盆子里，然后再这样，你就不要一天到晚去看它哦，它到底发芽了没有啊？怎么样？哎，就你就保持湿润，种的地方保持湿润，它的发芽率啊，在这个地方来讲，哦，我另外讲一个叫做你们常讲的叫人参果，
嗯，
人参果也是这个时候插枝啊，其实在二月份就可以插枝，十一二月就可以插了。人参果它真正的名字叫做香茄。香，很
香
的 香、
哦、对
啊，茄子的茄。
许哥以前有跟我们讲过哈，这也是很多华人很爱的，因为据说营养很高啊。
这很难吃啊。
哦，
嗯、
是。
淡而无味。
说是水果又不是水果，说是蔬菜呢又一言难尽哈。
有
但是不管怎么样，听起来是蛮吉利的哈。
对对对对，人参果。
到这里我可能要打断一下许哥，关于人参果的话，等会儿咱们回来再讲，因为到了要休息的时候了。同时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您有任何关于园艺相关的问题呢，现在开始随时可以打电话进来，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888-275-1628。
后院小天地。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欢迎大家回来哈。那在接下来继续的之前呢，丁月有一个讲座的信息哈，是免费参加的，想要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最近这个硅谷银行的倒闭啊，好多人觉得好像这个钱放在银行里都不安全了哈。怎么样能够更好的保护我们的银行的账户和资产，可能是大家现在都在考虑的问题。那刚好湾区著名的一位遗产规划律师 Michael Lee 还有李小薇律师呢，他们会共同举办一个遗产信托讲座，专门讲解怎么样信托来保护我们的资产啊，以及怎么样利用这个信托来解决遗产分配中继承和税务的问题。那这个讲座也是很方便，是 Zoom 的线上参与啊，在3月29号周三晚上7点半啊，也就是下周的这个后院节目之后哈，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短信报名参加，650-678-6666，650-678-6666。好，刚才许哥跟咱们讲到，就是说现在可以插枝百香果，还有人参果哈。那人参果您只开了个头啊，现在如果插的话，后续有什么需要护理的，需要我们注意的吗？
就差不多，你一个半巴掌，因为它的节间比较短，所以说呢，差不多一个半巴掌。你在土里面呢、埋在土里面三个节埋在土里，而且呢，它像你如果要种在盆子里，最好种在大盆子里，比较大一点，比如那个盆子大概要你的巴掌啊，巴掌大概是两个半巴掌这么大，
哦，两个半巴掌，哦，
对，两个半巴掌这么、那直径啊，两个半巴掌，
好。
然后深呢，深度呢，大概8寸到10寸这么高。
哦、OK，
就好了。
所以一盆只插一只吗？这个人
最好只插一根，因为它蛮大的，它长起来，你如果太多的话，影响到它的结果。
那适合我们就是直接种到地里吗？
对，
如果扦插成功的话。
对对，一般来讲，它的成活率啊，大概90%啊。
哦，90%呢？
对对，
哦、
它都很容易扦插，像那个百香果啊、人参果、都很容易扦插的。
哦，好，那不知道有没有家里就种这个人参果和百香果的朋友，可以打电话上来跟我们也分享一下您的经验哈。其他的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关于园艺相关种植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888-275-1628。那关于人参果，许哥您。我们大概多长时间可以从盆子里移栽到地上呢？
哦，不要，你种在盆子里，你就种在盆子里了，你就不要把它移出来了。
哦、
我刚刚说的那个大盆呢、不要移了、
哦。
因为一般来讲，这个人参果它是一年生的，一年生，通常来讲，差不多在年底的时候啊，你把它采收的时候，它。一般来讲在我们湾区这个地方，你种人参果当你要采收之前，它的叶子几乎都会掉光。
哦、oh, OK，
所以说你看到它叶子开始掉的时候，记着一点，马上把它的枝条啊剪下来，你多剪几根，然后呢就插在土里，就插在比如说你插在小盆子里啦，就放了土插在里面，记得不要泡水，很多人都很喜欢泡水、不要泡水，就直接插在土里面、保持湿润，让它发根，然后到2月份的时候，通常来讲大概2月份1月中下旬它大概就发芽了，那它的成活率很高的了。
OK， 好，那就好。哎，我刚刚从导播那儿得知信息哈，今天这个热线可能有一些故障哈，或许很多听众朋友没办法打进来，不过没关系，我们也开通短信留言的服务，也是同样的号码啊，888-275-1628。888-275-1628啊，那今天您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短信留言给我们，我们通过这个平台呢收到了啊，也在请许哥帮我们解答。好，那么关于这个人参果，许哥您刚才讲到了，它就是它其实不叫做人参果，它叫做香茄是吗？怎么
对对
人们叫人参果是为什么？它像人参的功用吗？
没有，它那个吃起来的味道啊，跟那个什么黄瓜味道几乎一样，淡而无味。
那跟人参也差太远了。
差太远了。
为什么会叫人参果？
那我不知道，那就是 商人的噱头嘛。
哦，
就乱取个名字。所以说当初人家跟我讲这人参果的时候，哎呀，我绞尽脑汁，我都不知道人参果是什么东西。
哦，哎，因为我之前在网上有看到他们种那个人参果，就用一个人形的模具把它套起来，然后种出来就像一个就像一个小娃娃似的那样的样子哈，就说是人参果哈。
哦，
那像这种模具，我们也常常有时候看到套在各种各样的水果上面种出来的。像这种种植方式，您赞同吗？
这种植啊，家里玩玩可以。如果说像我们经营农场的话，我们很快一次我们就破产
了。哦，为什么？
太花工了，
成本太高啊！
太花工了，你花工的话就是成本高了嘛。
嗯，
对，因为最主要是尤其是在美国这个地方，对，一个小时你最起码要15块钱一个小时。那我问你，我要不要活啊？
哦，也是。哎，所以在这边这个各方面啊，无论是种植、栽培还是采收哈，都不像说在中国或者是台湾那样了哈。这可能也是更加鼓励了大家，一方面是兴趣了，一方面也是可以节约一下这个生活的成本哈。咱们喜欢什么，自己在后院种一种哈。
对对对对，这是最主要。因为什么？自己种啊，不要去担心那个水啊会花掉很多。如果你种菜的话，你每天就是说，哦，比如说你种了一块，像比如4尺8尺，这么大块的这个，一块种菜的话，你每天呢，啊，大概浇水，大概浇3加仑就够了。
哦，okay，
三加仑的水，每给它浇一点，浇一点，浇一点就够了。
但有的时候我看就拿那个喷水管啊，大家也心里没个数，就是来喷来喷去的哈。
对 对。
那用那样的方式，还是说，比如说提个小桶，是不是用提个小桶比较更节约一点？
提个小桶啊，有的是小桶，有个桶啊，蛮重的，那把它加了水以后，可能是1加仑、2加仑的水，哎，你提多了也会重的了。或者是说在那个，水龙头那里啊，弄个喷管啊，就是橡皮管啊，去喷，你就喷从右喷到左，然后再从左喷到右，这样来回一次就好了。
哦，一次就好了。
每一天的这个水这样一下就好了，不会，
哦，
不会，而且你会省很多钱呢，啊，因为现在东西都很贵啊。
是，尤其是菜类更贵。
对对对，更贵。那这简直是啊，我自己啊，要去买的时候啊，我的手好像在弹钢琴一样，拿了又放下去，拿了又放下去。我再多拿几次，我就变成钢琴家了。
钢琴家了是吧？对，我想可能很多朋友也有这种类似的感受吧。确实，就是同样的东西，不是说花不起这个钱哈，而是说怎么它就值这个价吗？怎么就涨这么高啊？这个通货膨胀是怎么影响到咱们农业的哈？我想这个许哥是不是更了解呢？
这个我不是财经的啦，但是呢，通货膨胀啊，就是啊，老实讲一句啊，政府乱花钱。
当然我不是请您从财经这个角度去分析了，那也太难为您了。但是那个就是说，比如说在通货膨胀之下，您看到的这个农场业哈，就是比如说哪些成本都涨了很多，大概是影响到多大呢？
影响到多大？我就拿我来讲啊，我把农场都要收掉了，我不做了
啊。
哦，
这么严重吗？
啊，
为什么？
我不干了。哎，因为
为什么？
好，我现在就讲，比如说我的农场我需要水，如果这水有两种来源，第一种来源呢是抽地下水，啊，是水井抽地下水，另外一种叫做 canal， 就是像那个河流一样，我要用那个水，我要先买水啊，可是我要先买，我这个水费是要怎么缴呢？哎。我明年要用的水，我们都有一定的公式，我种什么东西啊，种多少棵啊，种多大面积，有一个公式可以算出来要多少钱的水费，我要先缴。哎， 我如果我这个农场是1000亩的话，那我问你，我10-20万要先放下去的呢，我不是说欠的呢，
哦啊、
我不是，哎，浇这个水啊，一浇就是没完没了的呢，就是说，不是说啊、我浇一个小时，像我的农场好了，啊，我不讲别人的农场，我就讲农场，啊，就讲我农场的其中的这个葡萄好了，
嗯，
我葡萄这个水一灌下去，1分钟400加仑的水啊。
Wow.
我这从一开始哦，它发芽的时候，我一开始就我几乎这个水啊不是说24小时啊，从1号就开到31号，
嗯
non-stop、wow. 一直到收获前半个月、
wow.
停止灌溉都在灌水、欸、那我问你、
真的是我们想象不到哈，就是说因为自家种都觉得好像这个水挺多的了哈，但是你看这个农场它这种大规模的，那可想而知耗费的时间成本是多大了哈。好，听许哥这么一讲，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就理解了哈，现在这个东西贵，贵是贵了点儿，但是呢务农的人啊也是挺不容易的哈。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现在由于这个热线有故障啊，大家可以发短信进来，同样的号码888-275-1628。我们休息一下继续跟您聊。
后院小天地，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那么现在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往短信平台上提问了哈，电话号码是一样的888-275-1628，这个既可以打热线，同时也是我们的短信留言平台。好，那么首先尾号0250的朋友，请问许哥，葡萄现在可以插枝吗？怎样插呢？
好，现在可以插，而且我不知道你那个插枝是从你好尽量找那个节与节之间距离比较短的枝条，不要这一个节跟那个节差的个 五寸啊10寸不好，尽量短。然后你如果说短的节的话，差不多不到1尺啊，差不多8寸到10寸这一段，你最起码插在土里的那个节啊，差不多3节。那你冒在土外面的节3节。这个时候插。
3节外3节。
对，或者是在土里面2节，在土外面3节。如果是5节的话。不过这个时候插最好了，因为下雨天你就不要去浇水了。
哦。就不需要额外浇了
啊！不要不要不要、
哦、
你就直接种在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而且你现在啊，你如果要种哪里，你不要种在盆子里，你就直接把地给挖松的，种在你要种以后要种的地方，你就直接种在那里，让它直接发芽、直接长，就不要再移植了。
好，谢谢许哥的建议哈。那另外尾号1123的朋友提问，请问许哥，想要种绿色的苹果树，哪一个品种皮薄清甜呢？
绿色的苹果树，我现在讲两个，一种叫做 Granny Smith， G-R-A-N-N-Y Smith、
哦、
S-M-I-I-T-H、哦、Granny Smith， 这个是青苹果，但是青苹果它在青的时候吃起来是有点酸、啊、但是如果你在10月中那个时候采收的话，那个青苹果就很好吃了，非常好吃，它就不是那种新苹果的酸。因为有些人他喜欢吃青苹果，最主要他要做派，但是呢你如果说10月份以后你在采收的那青苹果，那个口味那个口感就真的非常好吃。好，这是一种苹果。另外一种苹果呢就叫做Golden Delicious， 就是 黄金苹果、啊
哦、
它在黄金苹果，
这个就不是青的了是吧？
啊，不是青的，但是呢它本来也是绿的，但是它慢慢转黄的时候 慢慢转黄的时候，你那时候就可以把它采下来吃了，它也是青的。但是它转黄的时候、转到差不多九月中的时候，或者是八月份，从七月中到八月这一段时间呢、去采它的话，你就吃多少去采多少，每一个季节每一个月你所采下来的苹果的那个口味口感都不一样。但是呢它是叫 Golden Delicious， 等到它很 Delicious 的时候，它那个时候苹果已经是黄的了。而且这个 Golden Delicious 它的口感、因为我一直在、推荐大家，如果说想吃苹果的话，就种这一种 Golden Delicious， 在 Home Depot 或 Lowe's 啊都可以买得到这个、
好，
你买这个苹果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啊。
什么好处？
哦，那就是真的很好吃了，那比超级市场所说你买到的 Golden Delicious 好吃一百倍。
哦、okay,
非常好吃。
但是这个 Golden Delicious 它是不是粉面的那个口感呢？
哦，不会不会不会
不会不会啊，
不会不会、非常口感很好。而且呢当它成熟，从它青的时候开始，就是说它快要变黄的时候，那时候吃起来有一点像什么，像那 Granny Smith 青苹果，它有点酸，但是你越吃越甜，越吃越甜，而且非常非常爽口。
哦，许哥这讲的我都快流口水了，
我自己都流了。
想必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种这个苹果树的呢，就可以尝试一下哈。那另外还有尾号5138的朋友提问说，请问许哥，想在这个Has Avocado 树旁种一棵梨树啊，梨会把它留在6尺高，请问呢这两棵树应该距离多远？另外也要请问一下，这个果树要离污水管多远？
污水管，
嗯，
好，
就是排脏
排水管啊、
哦、OK， 嗯，排水管，嗯，
最好我先讲这个排水管，最好尽量排水管，因为排水管呢、从你家出来到那个 driveway 外面呢、你那个 driveway 那边边缘上如果有写一个 S， 那就是树、就是说你这样站在那里的时候往屋子看，它的排水管就是在那个地方。记得在这个排水管的附近绝对不可以种什么柏树柏树啊，绝对不可以种、
这树很大，
不是，它这个 也有矮柏，任何的柏树通通不可以种。
为什么？
要不然因为它会钻到它那个 pipe 里面，而且、那你要花大钱啊，去找人家 来通水管，绝对不可以在那个 pipe 旁边。尽量你看到那个树在那里，你就直线在你的右手边或者左手边，等于就是你的 driveway 的，你的右手边就可能是你的土了。那土的地方呢，你最好最起码最起码，如果你要种果树可以，最起码最起码四尺。
哦，四尺
要离开四尺、
okay.
最起码要四尺，
这是距离污水管的距离。
对对，一定要四尺，要不然、你会有大麻烦。
好，那如果是两棵树之间，比如说梨树和牛油果之间呢，要多远？
梨树和、牛油果，因为牛油果很大，它的那个直径、它的直径应该在8尺到10尺、它的半径是4尺到5尺、很大的。那如果在你那个 李子树啊，李子树它的半径、也差不多4尺到5尺、半径、
那个朋友问的是梨，梨子树，
梨也是一样，
是
也是一样、
哦 okay、
它的半径大概 都在5尺上下、
嗯、
像我们通常我们农场的说啊，我们通常我们这一颗梨跟那一颗梨就是行距，我们不讲株距，我们行距20尺、我们的株距10尺。
哦，
我们的猪与猪之间十尺。
那万一咱们院子没那么大呢？那
所以说嘛，
怎么办？不建议种了吗？
种没有关系，你就还有在种的时候种果树或者 avocado， 尽量不要贴着你家的 fence。
嗯，那这两棵树之间离多远呢？
这两棵之间的树啊，
嗯，
那 如果这两颗都是种在太阳底下的话都还 OK， 如果因为 avocado 的那个树会长得比梨子树要大，又要高，但是呢你这两颗如果都种在大太阳底下的话，那如果中间插个大概四尺就 OK 了。
哦、
哎、因为都有太阳，因为这两种都要太阳。
OK， 好吧，那就如果这样的话，我想对于咱们自己家在院里种还比较能够可操作哈，这个距离。
对，
好，那还有一位尾号6604的朋友，请问什么品种的橘子无籽皮薄汁多？
哦，有一种皮薄，
嗯，
有一种叫 Valencia。法兰西亚，它是很老很老的品种，在台湾这种橘子叫柳丁。
哦，柳丁就是它呀。
对，就是它、哦、就是法兰西亚。你
到、
哦、你走五号公路要到洛杉矶的这个爬坡那个地方开始爬坡，在右手边那个山上有写的法兰西亚。
哦，
那个就是、
哦 okay、
因为法兰西亚的这个品种是从加州出去的。所以说台湾的那个品种是在差不多五六十年前是从这边传过去的。
哦，原来如此哈。所以这个 Valencia 的品种的橘子那它有籽吗？汁水多不多？
哦，汁多，会有一点籽、嗯、但不妨碍了、嗯、那汁多、
okay、
如果说你要让它的汁多的但是皮稍微会厚一点的、嗯、那就是 Nava Orange 了。
哦 ，OK， 好，
那就几，那叫几肚脐的几，
嗯，几成，
几成，对，
那就不是
这两种就 OK 了，
嗯、
那其他的都会比较酸一点的。
OK， 好的，好，谢谢许哥啊。那最后只剩一分钟的时间了，还有听众朋友提问，尾号9132朋友问，枇杷种了8年只开花，但是不结果，什么原因？
水，你没有给它
水，
缺水。如果说只开花不结果，因为水，你给它。八月份一定记得，每一年的八月份一定要保持湿润，一定要保持，因为九月份一定开花。
它
当它开花的时候，你前面没有给它水，后面没有给它水，就算它开了花，它着实啊，它不会着果。
嗯 ，OK， 好的，谢谢许哥。好，还有听众朋友继续在短信平台提问啊，很抱歉，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但是这个号码8882751628，大家无论在节目当中还是节目之后，可以继续短信留言进来。我们在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呢，就请许哥再次为您解答。好，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许哥，
平安健康。